向。然后第二个礼拜我们通常就会讲华人新年，呵呵，因为华人新年快到吼。那我想到说，通常我们在圣诞节之后，我们就是预备庆祝新年哈。那么1月1号，那1月1号之后呢，我们就要准备庆祝华人新年。我不知道有没有想，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想过，那么圣诞节哈，我们有圣诞大餐。那么在我们当中，如果有那个1月1号的话，那我相信在我们当中，可能有些人在12月31号的晚上哈，那可能你们各位哈也有吃某某的大餐哈。所以圣诞节圣诞大餐哈，然后12月31号晚上一个大餐，然后呢后来我们就怎么样，就在等待哈。那么华人新年哈，可能在美国我们没有吃这么多，可是我们还是会吃的，对不对？那么可能会吃一些华人新年里面我们通常会熟悉的一些传统的食物，比如说除夕夜哈，那我们除夕夜里面我们强调全家团圆，那我们就会吃哈团圆饭哈。那么后来呢，那么初一到初五，那我们通常我们华人哈过华人新年都是吃哈，所以你发现到讲说我们华人很会吃哈，可是，在华人新年里面，当我们在吃这些东西的背后呢，其实是有它特别的意义的。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哈，我也是特别是今年哈，当我在去问朋友哈，那我在上网去找资料的时候，我才发现，哎，还的确华人吃东西好像圣经一样哈，有它特别的意义的。比如说哈，我们说吃年糕。你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吃年糕吗？新年的时候，哇，你们都好厉害啊！为什么吃年糕是什么？是什么？没有，吃年糕是步步高升哈。我找到的资料是，吃年糕那么是步步高升，那吃鱼呢是年年有余啊。那我相信大家都知道。那么吃瓜子呢？吃瓜子哈，瓜子就是我们。吃瓜不知道哈，吃瓜子是多子多孙。我找到资料，不是我讲的。吃糖莲子呢？糖莲子对，是什么？不是年年好事哦，连生贵子。我们家就不会吃了，我们家有两个孩子就不吃了。那吃韭菜呢？韭菜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吃韭菜是什么？长长久久哈，那是猜头呢？好彩头，对对对，哇，你们抓到了，抓到重点了。那么吃汤圆呢？团圆哈，那么过年吃饭的时候，我们也我小时候，那么我在马来西亚，那么我们过年的时候，我妈就跟我讲说，千万不能讲什么生啊、什么死啊、什么病啊、什么书啊、什么拜哈。我从小在教会长大哈，可是我很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从小到大哈，我父母在过年的时候，他们其实我会跟亲戚朋友会玩一些赌博哈，然后我妈常告诉我讲说不能讲死，不能讲病哈，也不能讲输哈。如果我再次回去的话，我跟我妈妈哈，为什么你会赌哈？但是你们大家都知道，那么这些传统哈，那么所以呢，你们大家都知道讲说，在华人宴席哈，那么华人新年过宴席、吃宴席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背后的文化、我们背后的传统呢，是都希望大家过一个好年，那对不对？那我记得我以前我在纽西兰的时候呢，我妈妈常常带我去喝香港酒楼喝吃点心哈，你们都知道哈，饮茶啊，广东话叫饮茶，是点心。那我非常不了解呢，为什么广东人吃点心的时候通常会吃几个小时的，可能是从早上吃到中午哈。很长的时间，那我一直以来都不了解。那后来我问了之后才发现，广东人吃点心哈，特别香港吃点心会吃一整天，是因为他们认为饮茶哈，他们叫饮茶，那么吃点心是他们的社交活动之一。那在饮茶的时候呢，他们会聊很多的事情哈，那么联络感情，那么也会谈谈生意哈。对他们来讲说，饮茶就是他们的社交活动之一，那么也是用来打发时间的哈。那讲了这么多，我想告诉各位，其实在华人所谓的饮食文化的背后，我们都是有这些的很丰富的文化，很丰富的意义在后面的哈。那么我记得我第一年和师母回台湾过年的时候呢，那时候是没有什么没有怎么样的被父母亲教导的文化传统哈。我记得我们第一次回去和师母回去到台湾过年的时候呢，可能你们大家都知道，我第一次 第一次被邀请在他们家吃在除夕夜吃团圆饭的时候呢，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不该做的事情就是我去打篮球因为我觉得很无聊那我去打球我大概打到8:30才回来晚上。那当我在回家的时候，我就发现到师母的一家人长辈阿嬷他的阿嬷他的阿公那么亲戚长辈都在等我回家吃饭我就很不了解为什么你们等我吃饭，我就跟他们讲说我去洗澡，你们先吃好不好？那我就去洗澡，然后来出来，哇！我就发现全部人瞪着我，然后师母就拉我去旁边就把我大骂一顿我发现到他们不但生气我没有跟他们吃团圆饭我发现到他们最生气什么东西呢？他们最生气是我不懂得除夕夜吃团圆饭背后的意义。这个我完全不懂因为我生长背景在马来西亚，然后后来我移民纽西兰，所以我从来不懂得有这样的意义。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想得深入一点那么特别是在四福音书里面，四福音书里面你会发现到讲说有许多和吃饭有关的宴席。如果我们来数数看你看到你们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耶稣在迦拿宴席把水变酒的神迹，你们记得吗？在宴席里面变的然后呢，圣经也告诉我们讲说耶稣和税吏和罪人一同坐席。那圣经也告诉我们讲说耶稣和门徒一起享用最后的逾越节的晚餐。然后呢，耶稣也透过坐席团契引导罪人认罪悔改边吃饭边引导人认罪悔改。然后呢，耶稣也以法利赛人坐席团契。然后呢，耶稣也到马大和马利亚家跟他们一起吃饭然后耶稣复活之后呢，也与门徒一起的吃饭坐席团契。换句话讲说如果今天我们华人吃饭的背后是有这么多的意义那你们有没有想过在四福音书里面耶稣他每次跟人吃饭的背后，那么是不是 有一些特别的意义是我们今天我们所不了解的？就好像今天我们所读的五饼二鱼故事一样那我们都认为说我们对五饼二鱼的故事我们非常的熟悉，非常的了解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可能在五饼二鱼的神迹的背后是有它特别的意义和神迹是我们所没有想过的。如果我们看经文的话，经文里面其实呢，在五饼二鱼的神迹里面，特别在约翰福音里面，它其实是有两个重要的重点那么第一个重点里面，其实在约翰福音里面，它是要透过五饼二鱼的故事它告诉我们讲说，它要指向耶稣基督是那天上更好的玛拿。如果我们看经文，在约翰福音的五饼二鱼的故事里面，你会发现在五饼二鱼的故事里面的 前面和后面那第六章的故事里面我有点走位这个 PowerPoint， 所以请你们包容一下。你会注意到在第五章里面第五章的前面跟第六章后面夹着一个很重要的人。如果你们看经文的话，他的上文和下文都提到一位很重要的人，他就是摩西如果我们看经文里面第五章第46节，他那边告诉我们讲说，他说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所写的话。然后呢，之后呢，在五饼二鱼的故事之后呢，六章第32节，耶稣也说什么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约翰师傅要告诉我们讲说，在五饼二鱼的故事里面是和摩西在旷野所行的神迹是有相关的。你怎么知道呢？如果我们看圣经的第六章第4节，约翰福音里面在记载五饼二鱼的故事背后，约翰福音里面是唯一一个有记载说到在第六章第4节，他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他说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他是唯一本书讲到的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在出埃及记告诉我们讲说，在逾越节里面，你们记得发生什么事吗？以色列人得到上帝的救赎，他们那一天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到旷野去敬拜神，在旷野没有东西吃的时候呢，神就供应他们玛拿，让他们得以饱足。所以当时的群众他们一定非常记得这个故事的，就是以色列人在出埃及记里面被救赎的故事，以及对摩西这一个人所行的神迹，他们一定不会感到陌生的。换句话讲说，所以当约翰在讲五饼二鱼的故事的时候呢， 他有一个很清楚的动机，就是要向当时的群众去证明耶稣基督就是摩西之后那将要来的先知。这是为什么说如果我们看五饼二的神迹是和约翰福音的第一章有前后呼应的关系。如果我们看约翰福音的第一章二十五节，约翰福音第一章二十五节那里有段故事告诉我们，讲说当时的人他们遇到施洗约翰的时候呢，他们就问施洗约翰讲说，你既然不是基督，你也不是以利亚，你也不是那先知，你为什么要施洗呢？然后呢，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四十五节也告诉我们，当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腓力找着了拿单业，就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书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的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那我们就要问了，为什么当时的群众里面会这么的在乎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如果我们记得在旧约里面，在旧约里面当摩西离开世上的时候呢，他曾经告诉以色列人讲说，他说什么呢？他说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当中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在申命记十八章第十五节。换句话讲说，摩西死了之后，以色列人都知道将来有位先知会像摩西一样干什么呢？会带领他们出埃及经历救赎，并且会在旷野里面提供食物玛纳和鹌鹑给他们得以饱足。换句话讲说，以色列人在怎么样一直在等待有位的先知像摩西一样给他们救赎，甚至给他们得以饱吃，给他们食物得以吃饱。所以约翰福音就在约翰福音的第六章里面用这个五饼二的故事告诉群众，也告诉他们讲说，耶稣基督就是你们所等待的那一位先知，他的位分超越了摩西，甚至也超越了先知以利沙。如果我们看经文第六章第九节，经文第六章第九节里面，你们看一下，它有很特别的记载，也是约翰福音里面唯一一个有的。约翰福音在记载五饼二的故事里面的时候呢，它是唯一一个讲到说这里有一个孩子，他有五个大饼和两条鱼。如果我们看五饼二的神迹，你看马太，我们看马可，我们看路加，从来没有出现过小孩子的，是唯有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福音特别告诉我们讲说，这五饼二鱼是从哪里来的，是从一个小孩子身上来的。他告诉我们讲说，这里有个孩子，他有五个大麦饼和两条鱼，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记载。为什么呢？因为这一个孩子这个字眼的这个名词，孩子的这个字眼是和列王记下第四章的第四十二节和四十四节里面所记载的所翻译的仆人是同一个字眼。在列王记下里面第四章第四十二节到第四十四节里面，经文我们看上面这个经文是这样子讲的，他说有一个人从巴黎沙利来，带着出售的大麦饼和饼二十个，并新穗子装在口袋里面送给神人，神人说把这些给仆人吃，仆人说这一点岂可白给一百人吃呢？以利沙说，你只管给众人吃饱，仆人就摆在众人面前，他们吃了，果然还剩下，真如耶和华所说的。这个的仆人跟孩童是同一个字眼。换句话讲说，这段经文里面是讲到在就业的时候，那时候吉甲遇到饥荒，然后呢，那时候有一百人是跟随以利沙都没有饭吃的，然后以利沙就吩咐一个的仆人把食物给当时的一百位众人，然后来他们都吃饱了，而且还有剩。换句话讲说，弟兄姐妹们，在这个五饼二的故事里面，我们看到约翰用三个吃的有关的神迹来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它有相关还有不相关的地方。在出埃及记里面，我们看到神给以色列人玛纳吃，并且他们吃了，吃饱了，而且还有剩。然后呢，在后来在以利沙的神迹里面，我们看到以利沙也让一百位人能够吃饱，并且不但吃饱了，而且还是有剩。 然后约翰福音一样也用五饼二的神迹告诉我们讲说，他说我们也看见了有5000个男人被喂饱，而且零碎还可以装满12个篮子，他们不但吃饱了，而且还有剩。这3个神迹里面有同样的事情告诉我们，就是他们吃饱了，而且还有剩。但唯一不同的是，在五饼二的神迹里面，约翰在第6章26节告诉我们讲说，这些吃饱的人，他们承认耶稣是那将要来的先知，他们承认了。6章10节里面，这些人承认讲说，耶稣是那将要来的先知，但没有想到，在第6章26节，约翰又告诉我们讲说，这些人他们承认耶稣是将要来的先知的时候，他们竟然不是因为神迹而找耶稣，而是因为他们想要吃饱而找耶稣。换句话说，5000个人他们吃饱领受了5饼2鱼的时候，他们坐在草地上吃饱了之后，他们后来回去再找耶稣，并不是因为他们承认耶稣是弥赛亚而跟随耶稣，而是他们把耶稣看成为旧约里面那个摩西用食物喂饱他们一样，从天上给食物他们吃而跟随耶稣。他们希望耶稣像摩西一样把天上的食物变出来给他们吃，结果没有想到耶稣并没有很满足他们的想法。耶稣纠正他们说，他说不是摩西给你们食物吃，而是我的父给你们食物，而且你们在旷野在基甲在提比利亚吃的食物都是短暂会让人在饿的食物，因为神迹的终点不是要让你们吃得饱足，而在以背后的信息。如果我们注意约翰福音里面，他每次所记载的神迹的背后都会有信息的。比如说5饼2鱼的神迹不在于群众吃饱，而在于背后的信息，就好像主耶稣他医治瞎子的背后，他就发出了一个重要的信息，他跟瞎子讲说，我是世上的光。然后呢，耶稣在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后呢，主耶稣说什么？主耶稣他讲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然后呢，在5饼2鱼的神迹之后，主耶稣说什么呢？主耶稣他告诉我们讲说，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换句话讲说，主耶稣他要透过5饼2鱼的神迹告诉我们，耶稣他是那从天上来的玛拿。因为这个神迹告诉我们讲说，他说在5饼2鱼里面他们所吃的食物他们会吃了，但是他们还会再饿。耶稣就告诉他们讲说，你们天上的食物吃了会饿，但唯有得到我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也会永远不渴。所以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短暂和永恒的相遇。当这些群众他们想要因为吃饱而去找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跟他们讲说，其实你们要找我的并不是要真正得到饱足，你们真正要找我的应该是你们要从我这里领受生命的粮，而吃我的喝我的并会永远不渴。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今天我们的信仰只在乎满足我们肉体的需要，我相信我们这个信仰吃得饱足的信仰不是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如果今天我们的信仰也只在乎我们追求今生短暂的追求，我们想要做什么只要跟今生有关的话我们就能够去做的话，我相信这个的信仰也不是我们基督教所要的信仰。因为主耶稣当这些人来寻求耶稣想要短暂饱足的时候，就是跟他们讲说，你们吃这些东西会再饿，但唯有得到我永远不会饿。耶稣所要给他们的却是一个永恒的信息。在去年，其实去年也是2个礼拜前的事情，去年2016年的年尾的时候，我们通常在年尾的时候，那我们家就很爱请别人吃饭，其实我师母很爱请别人吃饭，我本人是不爱请别人吃饭的，不是因为 不是因为我不想跟别人吃饭，而是因为我很省钱哦。因为我是读会计哈，所以我很在乎我的钱上上下下哈，我就问什么，上上下下的钱跑去哪了？啊，所以是我们常常挑战我，他说你钱放在银行要干嘛？存到永恒吗？啊，他很爱请别人吃饭，很爱送礼物给别人哈。那听起来，那么我比较不是这么喜欢，不是因为我很属灵的，是因为我不喜欢那个银行上上下下哈。那在吃饭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数上神的恩典哈。在过去的年尾里面，当我在数上神恩典的时候，我再问一个问题哈，我在想哈，到底我在去年一整年里面，我做了什么事情是真正有永恒价值的，是能够存到永远的哈？我在问这个问题啊，是我以前过去没有问哈，我真的在问，我孩子越来越大哈，越来越难管教哈，那我就在问，到底我要给他们什么才能够存到永恒的？我在问神这个问题，我把钱放在银行户口里面是会存到永恒吗？啊，其实你们比我更了解，是不会的哈。可是我们就是很想放到银行里面去。那我每天去神学里面做同样的事情，坐在同样的位置上面，读同样的书，做同样的事情。我就问我自己哈，那会对我的家人，会对我的师母，会对我的孩子，甚至会对教会产生永恒的价值吗？我感觉好像也不会哈。那我再仔细思想，你们其实也可以想想哈。其实我们在世上好像没有什么永远的事情的哈，我们在世上啊，好像真的没有什么永远的事情。你看，我们在世上是没有永远的朋友的。你今天可以跟他是很好的朋友，可是明天可能就不一定哈。我不知道你们这种感受，我有很多这种感受，好像朋友不是永恒的。然后我们在世上也没有绝对的保障哈，好像今天我们感受到平安，明天可能就不一定了。然后呢，我们一生的年龄也很短暂。突然就过去，我们所做的事情好像很重要，但是当我们仔细想想的时候，好像我们做的很多事情好像又不是很重要。我不知道你们这种感受，好像很重要，但我们仔细想想好像也不是这么的重要。最近我在看 Facebook 有一个图片，那么这个图片里面是讲到有一个92岁的冯爷爷，他因为器官衰竭，然后呢，他跟他的妻子，大概也是90多岁，那么是躺在同一个医院里面。他因为器官衰竭，所以他不太能行动，那么他在快要知道离世的时候呢，他有一个很大愿望，就是希望能够见到他的太太最后一面。然后呢，医院的医护人员就决定让他们能够相见，那就把他的太太，那么推到他的床的旁边，那么他太太呢就握着他的手，紧紧拉着他的手。就跟他讲说，他说我会好好照顾自己，那我会好好的照顾自己，那么等我好了我就去找你，我会照顾自己，那么等我好了我就再去找你。那么于是那个冯爷爷就在当天晚上，那么凌晨就过世了。所以弟兄姐妹们，从这样的一个很感人的真实故事里面，我们是否也发现我们在地上夫妻之间的关系好像也不是永恒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也不是永恒的。所以神从来没有想用我们的婚姻来见证他的爱，到后来是耶稣自己，把我们教会当成是心腹，然后我们嫁给他，然后借着基督的荣耀的光辉来见证，也不是透过我们的永恒的婚姻了，因为我们的婚姻也是不美满的，也是破碎的。所以我们的婚姻，在地上的婚姻，也不是短暂，也不是永恒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在地上的友情不是永恒的，如果我们在地上的亲情也不是永恒的，如果我们在地上的爱情也不是永恒的，那什么才是永恒的？至少我们可以讲说，我们相信的主耶稣之后，这个事情是什么？是永恒的。你们想过这个问题？我们在地上的亲情不是永恒的，友情不是永恒的，爱情也不是永恒的，但是呢，感谢主是什么呢？至少我们能够知道讲说，我们在地上我们所认识的主耶稣这个事情却是永恒的事情。唯有在基督里面的爱，我们才是永恒的爱，也唯有在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够认识到永恒的盼望。基督的爱，基督的真理，让我们在短暂里面能得到永恒的盼望。这个的信息就是约翰想要在五饼二鱼的故事里面所要带出来的信息。当这些人他们认为讲说，我只要吃了这个玛纳得以饱足，这个玛纳得以 短暂的饱足的时候，耶稣在跟他们讲说，他说耶稣是天上真正的玛拿，唯有被主耶稣得着，我们才会真正永远的饱足。我觉得就好像我们基督徒一样，很常当我们在看五饼二鱼的故事的时候，我们都会把焦点放在啊，主耶稣基督怎么样让他们得以饱足。就好像我们在世上我们有苦难，我们得不到饱足的时候，主耶稣他会让我们得以饱足，但没有想到这段信息的终点不在主耶稣在地上让我们得到永远的饱足，而是主耶稣透过他的永恒让我们在地上得以饱足。这一样所告诉我们的信息，一样不能告诉我们讲说耶稣他是天上真正的玛拿，一样福音也告诉我们讲说，一样福音也透过这个五饼二的神迹，他告诉我们讲说耶稣在这里所行的神迹里面是要指向幕后新天新地羔羊的宴席，指向幕后新天新地羔羊的宴席。如果在座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上个星期如果你们有上成年的主日学，那么四福音书里面我们现在在上头，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文华弟兄就给我们一张的表，那个表里面就记载了耶稣所行的神迹。我要问各位，可能在我们当中不是每个人都有也不用问， 我也打在上面尝一下。耶稣总共在四福音书里面行了多少个神迹啊？多少个？多少件神迹耶稣在四福音书里面行的？你们知道吗？其实我也是上个星期我才知道的，因为我没有数过。耶稣总共在四福音书里面行了35件的神迹。然后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我也是上个礼拜我才特别去思想这件事情。所以当你们看到牧师上主日学的时候，你们不要以为牧师什么都懂，其实牧师什么都不懂，所以才上主日学，所以也才叫主日学，因为透过教我也搞懂了。四福音书里面总共记载了耶稣他行的35件神迹，但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在35件的神迹里面，马太福音里面他记载了耶稣21件的神迹，然后呢马可福音里面记载了耶稣他行了18件神迹，然后呢路加福音里面记载耶稣行了19件的神迹，然后呢约翰福音是记载最少最少最少次的，那么只有10次的神迹。换句话讲说，约翰如果只记载那10次，那这十个的神迹一定是有他特别经典的地方，所以他才记载的。然后呢，而在这么多的神迹当中，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五饼二鱼的神迹是唯一一个四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的神迹。好，你们可以把它记起来吗？耶稣他总共行了35件神迹，而五饼二鱼的神迹里面是唯一一个神迹是四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的，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都有记载这一件五饼二鱼的神迹。换句话讲说，这个神迹里面应该是特别重要的，要不然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他们不会都记载，而这四福音书里面都会从五饼二鱼里面带给我们不一样的信息。那如果我们再注意的话，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都记载了五饼二鱼的神迹，然后呢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呢都不同的记载的方法。比如说在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当他们在记载主耶稣他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然后呢在马太马可是约翰是在五饼二鱼神迹之后呢，马上就记载了耶稣在水面上行走的神迹。但是呢路加福音是唯独一个是他没有在五饼二鱼神迹之后呢就记载了耶稣在水面上行走，而路加就特别注意到在五饼二鱼神迹之后呢，彼得就马上承认主耶稣说，基督你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这是很特别的地方。可是呢约翰也很特别，约翰呢他怎么特别呢？一样最特别的地方在于，他不但和马太马可一样在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呢，他马上就记载了耶稣行在水面上的事，然后呢他同样也效法路加，在五饼二鱼的故事之后呢，他说到彼得承认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只是呢他把路加讲的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的记载编成说什么呢？编成 他说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跟从谁呢？所以 一行是唯一个记载讲说，透过五饼二鱼神迹之后，透过耶稣在水面上行走，他告诉我们讲说，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跟从谁呢？在特别地方在什么呢？还有个特别地方，就是如果你们上过课的话，你们都知道，约翰所记载的神迹里面，他也是唯一个有记载到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就是耶稣在迦拿的婚姻上面水边酒的宴席。你们都记得吗？耶稣他在迦拿婚姻上面水边酒是约翰福音唯一个有记载的，他是唯一个作者有提到讲说耶稣他把水变成酒。请你们注意一下，在水边酒的神迹里面，你们知不知道在当中有个关键点是什么？就是有喝不尽的酒。你们记得吗？为什么水边酒就是有很多酒是喝不完的，然后存留到最后 才拿上去。在这个水边酒的宴席里面，我们看到是一个喝不完的酒，然后呢，在这个五饼二的神迹里面，我们看到有吃不完的饼，对不对？喝不完的酒和吃不完的饼是约翰福音里面唯一所记载的。那为什么约翰要告诉我们讲说在这个会议里面有这个喝不完的酒和这个吃不完的饼呢？是因为约翰要告诉我们讲说，要透过五饼二的故事告诉我们讲说，这个喝不完的酒和这个吃不完的饼，在犹太人的概念里面，它通常是为了预表在未来一个末世弥赛亚的宴席，在未来的新天新地里面，我们有个更好的宴席在等待我们，而这个宴席里面，我们有喝不完的酒和吃不完的饼，是在未来为我们所存留的。换句话讲说，对约翰讲说，五饼二的故事，它是一个救赎的序言，是一个开始。而救赎的序言是一个故事的开始，而重点是在后面。换句话讲说，这个神迹不是要告诉我们讲说吃了五饼二鱼会得饱足，相反是一个开始，他要告诉我们讲说，现在你吃的饱足，可是在未来故事的高潮和故事的终点，他要告诉我们讲说，在未来新天新地里面，我们有一个更好的宴席，是主耶稣基督会在未来的新天新地里面和我们一起吃，和我们一起喝，而在当中我们有喝不完的酒，还有吃不完的饼。如果你们记得在约翰所写的启示录十九章第六节到第九节，他告诉我们讲说，他说，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子做王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宴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防备请赴羔羊之婚姻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你们看到吗？在未来的宴席里面，我们是被邀请而去这一个羔羊的婚姻的宴席。而在启示录三章第二十节也告诉我们讲说，这个的宴席的特别地方不在于我们是用五饼而已换回来，而在主耶稣他自己邀请我们。主耶稣告诉我们讲说，他说，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要与他，他与我一同的坐席。所以弟兄姐妹们，你们看到吗？约翰其实要透过这样子一个神迹，他是邀请当时的群众。你们要知道，现在如果你们觉得好吃的话，你们要想到未来有一个更好吃的宴席，末世弥赛亚的宴席是在背后要发生的。这个只是一先告诉你们，而未来我们有更好的生命的粮是要等待你们去吃的。所以主耶稣才告诉他们讲说，那如果你们要参与这个未来的宴席的话呢，你们现在唯一能够做的就是你们要接受我成为你们生命的粮。在约翰福音里面第六章第四十七节，主耶稣就告诉我们怎么样参与未来的宴席。主耶稣讲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还是死了，只是从天上下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 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所以弟兄姐妹们，我常发现到，我们华人很爱吃哈。我有这种感想，其实我们华人还蛮爱吃的。我们华人非常爱吃到一种地步哈。有些时候我们会把这种吃的文化也会影响到教会啊，因为我们教会就是华人嘛。所以你会注意到，有些时候我们华人，我们很习惯用食物去吸引弟兄姐妹哈，来教会参加我们的布道会哈。我不知道你们这种感受哈。那我过去我的教会是如此，那我相信美队也是如此。那这不是错的事情，因为我们华人很爱吃啊美食哈。我常常都讲说，用食物吸引人来哈，这是好的事情哈，因为我们很容易就吸引很多人来了，这是好处哦。可是有些时候它有它的坏处哦，它的坏处就是说什么呢？很长时候我们发现到哈，当新朋友来我们教会来吃东西的时候，我们发现到讲说，其实主角不是新朋友，而是食物哈，好不好吃哦？我记得我以前所侍奉的教会哦，那么信徒和信徒之间，有些时候我常常发现到哈，发生争执有不少常常是因为点心不够好吃，或者是呢做的点心不够吃，或者是什么呢？厨房清理的不够干净哈，因为我们以前的教会是借用别人的教会啊，所以如果我们的食物吃不完没有带走，会被教会讲哈。如果我们厨房清理的不干净，也给教会讲啊。如果食物不够吃，也给弟兄姐妹讲。所以常常就是要处理吃的问题哈，这是很真实的事情。我想问各位其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吼，吃吼，或者是讲说山珍海味的菜真的会如此重要吗？我不知道你们想过这个问题吃真的会如此重要吗？我们家里面师母常常告诉我讲说，他说你不是理人，你不明白吃了早餐就要想午餐，吃了午餐就要想晚餐所以你没有煮，你不了解那种的痛苦你要煮什么菜，要吃什么那通常我告诉他讲说，那随便就吃泡面哈，三餐就是泡面当然后来没有了，只是我的一个想法吃真的如此重要吗？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一种经验有些时候当别人请你吃饭的时候，通常你都会多问一下请问有谁去你们会问吗？当别人请你吃饭的时候，通常你会问请问有谁去如果在当中你听到有一个可能你跟那个弟兄的感情不是很好，或者是你不太喜欢这个弟兄的话，就算那天你吃饭给你山珍海味，给你最好吃的鲍鱼，给你最好的龙虾意面，如果那时候去的人你可能在当中有些的弟兄姐妹是你不太愿意交流的，或者是你可能不太愿意跟他在一起的，那一天你发现到你吃的菜好像不太有什么味道，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想，你要不然就是有，你要不然就是不太愿意承认，不然你们这种感想。换句话讲说，透过这样的经验，我想告诉各位其实有些时候不是吃什么很重要而是跟谁吃更加的重要。你们想这个问题？有些时候，如果你跟一些你很喜欢的弟兄姐妹在一起不管那个菜是多难吃你会吃得津津有味，因为你跟对人吃换句话讲说，有些时候不是吃什么菜是，而是说你跟谁吃你跟谁吃，有些时候是比吃什么更加重要。那我再问各位一个问题如果今天我们知道我们在未来的新天新地里面，如果你知道你会参与到末世弥赛亚的宴席在那个时候你会觉得菜好不好是重要吗？如果今天你知道在末后宴席里面你会跟主耶稣基督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有无尽的食物，有无尽的酒的时候，你会觉得吃什么很重要吗？我相信是不会的为什么不会呢？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跟谁吃我们是跟主耶稣自己吃而主耶稣本身自己他的丰富，他的恩典已经盖过了比我们所吃的山珍海味更加的丰富。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不会再问有什么好吃的我们不会再在乎什么山珍海味，什么鲍鱼我们在纽西兰经常吃免费的鲍鱼还有鲍鱼煮汤说实在我不觉得鲍鱼很好吃虽然是免费的你不会再在乎说那个菜好不好吃，因为你知道说 有更重要的人在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享受这个美好的事物。所以想透过这个信息，我想告诉各位，有些时候跟谁吃比吃什么更加的重要。所以我想再次提醒各位，当每一年当我们在数上神恩典的时候，当我们在饭桌每一次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要特别珍惜说，我们今天是跟谁一起吃饭多过于我们吃什么样的菜式。不管是我们教会里面我们所办的布道会，不管是我们在家里面跟一些我们的非信徒，或者是我们的父母亲还没有信主，或者是我们的孩子还没有相信福音的，我们永远要记得跟谁吃是比吃什么更加的重要。因为我们要想到讲说，在未来的新天新地里面，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摆设一个更好的宴席，而这个宴席里面我们能够参与，是因为耶稣基督所给我们救赎。换句话讲说，今天你跟别人吃的菜好吃，不是因为你知道说你的菜煮得 很美好，而是因为你知道他在未来会在新天新地里面会和你吃更好吃的宴席。所以就算帮助我们在过两个礼拜之后我们华人新年的宴席里面，就算帮助我们更加珍惜我们在左门山的交通跟左门山的饮食，不是因为我们要看重食物，而是我们看重到我们也知道在我们当中可能有很多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孩子，可能有很多我们的家人是还没有信主的，我们期盼能够透过这样一个宴席，我们能够把福音带给他们，而不是单单给他们饱足，而是我们能够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带给他们，让他们能够跟我们一样，能够在未来的新天新地里面我们参与到这个末世弥赛亚的宴席。也就是帮助我们，当我们想到五饼二的神迹的时候，我们不再想到吃而饱足，而是我们想到我们得到那生命的粮，有耶稣的永远不会饱足。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主来的面前的时候，主啊，我们向主你献上感恩。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透过这个五饼二的故事，主啊，你告诉我们讲说，主这个神迹里面，主啊，并不是要我们因着五个饼两条鱼我们吃了得以饱足，而是主啊，在这个神迹的背后，主啊，你告诉我们讲说，主啊，你是生命的粮，主啊，我们吃你的，我们喝你的，永远不渴；信你的，我们永远不至灭亡。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主啊，在我们当中，我们还有家人还没有信主的，我们求求你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把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能够带给他们。主啊，期盼你帮助我们，主啊，能够让我们是想到讲说，主啊，在我们华人的饮食背后，求主你赐给我们有更好的信息，好让我们在吃的背后，我们能够更加看重主啊，你所赐给我们的宴席不在这里，而是在新天新地里面那美好的宴席。在那末世的宴席里面，主啊，我们不会再一次的在乎我们吃什么，我们喝什么，因为在那里，主啊，我们有无尽的饼，我们知道我们有无尽的酒。主啊，就像你在迦南的宴席一样，主啊，你向我们所献的神迹，你赐给他们有无尽的酒，因为主，你把它最后给他们来享用，因为你要告诉他们讲说，在未来的日子里面，你就是如此的赐给我们。在五饼二鱼的神迹里面，主啊，有无尽的饼，主啊，你告诉我们讲说，主啊，这个饼不是摩西所赐给我们，也不是那天上的玛纳，主啊，而是你天上的父借着你所赐给我们，主啊，你就是那天上的玛纳，拥有你的主啊，我们永远不拥有你的主啊，我们永远不再饥渴，不拥有你主啊，我们永远不渴，我们永远的饱足。我们求你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让我们再次思考这样的信息，而且主啊，我们真实的知道讲说，主啊，我们有了你，我们什么都不缺。也希望你帮助我们，主啊，在一年新的一年开始，主、啊、让我们不再把眼光放在那短暂今世的追求里面，就像主啊那些跟随你的群众一样，他们跟随你，主啊，是因为他们再次想要得到像当年摩西所赐给他们玛纳一样。主啊，如今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相信主啊，你所赐给我们财富是比在今世里面所得到的更加的宝足。因此主啊，我们求你自己让我们能够因着得到你，我们得到真正的宝足，我们不再透过世上的事物而得到宝足，但是主，我们知道在耶稣基督里面，主啊，有了你，我们什么都不缺。纵使我们有苦难，纵使我们知道未来的经济、未来的工作、未来的教导孩子的教养、家庭里面的困难会越来越大，但是我们相信在耶稣基督里面，你把平安、你把喜乐你都赐给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也与我们同在。我们这里面前真的祷告祈求，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圣名所祈求的，阿门。